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消息指拜登将会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奥运。普京将会访问新德里，关注印度国防采购。卫星侵案哥哥打听案情， CNN 主播科莫被炒鱿。美前参院共和党领袖多尔逝世，享年98岁。消息说日本将会承担更多美军驻守费用。印尼火山爆发，至少14人死亡，近8人受伤。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2月5号，多位匿名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美国拜登总统已经决定并且将会宣布华盛顿将会外交抵制明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消息人士说，虽然外交抵制的后果是不会有任何美国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但是这个不是一次全面抵制的行动，因此美国的运动员仍然可以参加比赛。此外，报道还提到拜登总统很可能在这个星期内就会宣布抵制北京冬奥的决定。拜登此举意味着美国将会在国际舞台上向中共明确传达这个信息。外界分析，这可能令更多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同样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不过当外界就这项消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拒绝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抵达印度新德里参加印俄峰会。今次行程标志普京在去年6月份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后的首次海外之旅。今次行程重点在于两国达成的国防采购交易。预计两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亦都将会在新德里会晤。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今次峰会预计将会签署10项协议，包括印度由俄罗斯购买国防设施的多个合作框架。在会议举行之际，莫斯科已经开始向印度交付54亿美元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印度方面表示，当局需要这套系统来应付来自北京的威胁。预计来自俄罗斯的入口设施将会布置在中印喜马拉雅的争议边界地区。自从去年6月份以来，中印两国的军队一直没有解除对峙的状态。印度国防部国务部长瓦贾伊巴特在12月3号向议会表示，政府会根据威胁来源对作战和技术方面作出主权决定，令武装部队准备好迎接各种安全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宣布，因为在调查期间有更多资料披露，亦都了解到该台主播克里斯科莫利用传媒资源协助他哥哥前纽约州长科莫一事，已经决定将他解雇。克里斯科莫今年5月承认他违反电视台的台规，主动建议哥哥安德鲁科莫怎样由公众角度对应性侵指控。声明说，审查期间还有更多资料流出，但是 CNN 没有提供其他新资料的细节。路透社和法新社指出， CNN 在11月30号已经将克里斯科莫停职，同时对他的调查仍然进行。早前63岁的纽约前州长安德鲁科莫被多名女性指控他无手无脚，重创了他的名誉。他已经在今年8月请辞纽约州州长。而51岁的克里斯科莫星期日在推特发表文章，表示令人遗憾。他说，这个并非是我希望离开 CNN 的方式，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们知我帮我哥哥的原因。美国参议院前共和党领袖、1996年的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在12月5号逝世，享年98岁。多尔的妻子伊丽莎白昵称尼迪在社交媒体宣布了这位前共和党领袖去世的消息。他说多尔星期日上午在梦中去世。多尔今年2月宣布他诊断出4期肺癌，拜登总统随后前往探望了他。12月5号，拜登对多尔的逝世表示哀悼，在声明中说，多尔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我会怀念我的朋友，但是我更感谢我们共度的时光，亦都感谢太太吉尔和我以及我们的家庭和多尔的妻子利迪和整个多尔家庭所建立的友谊。他称赞多尔是一位战争英雄， 是最伟大的一代之中最伟大的人之一。拜登怀缅说，对我来讲，他是一位朋友，我可以向他寻求值得信赖的指导，或者他会在适当时候讲一句幽默的说话来缓和紧张神经。此外，总统亦都代表第一夫人吉尔等家人向多尔的妻子和他所有家属表示慰问。据日本知情人士星期日表示，日方已经决定接受美国的要求，由2022年财政年度起分担更多美国驻军费用。日本支付的美军驻守费用在日本被称为关怀预算。共同社报道，两国由11月底开始就在华府对关怀预算进行了相关谈判。知情人士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将会决定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在预算草案出炉之前，两国有望就增加防御费用达成协议。之前日美之间的军费分担协议通常五年签署一次，上次签署该协议是在2016年。2021年初，由于拜登总统先至刚刚就任，未能切达成下个五年协议，因此暂时将协议时间延长一年。据悉，为了加强双方长期的安全联盟，日本政府认为增加一定程度的关怀预算是无可避免。美军亦都正在在该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以应对来自北京快速增长的军事威胁。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4号爆发之后，造成至少1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几千人被疏散到安全地带。好多居民都反映政府事前没有预警，但是当局指出火山爆发同连日豪雨有关，日前已经发出警示。印尼论坛新闻报道，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区域灾害中心人员指出，东爪哇省努马姜县普罗洛吉沃乡苏比塔伦村的库拉海罗博坎社区几乎全部毁灭，灾情严重，当地没有预警系统。印尼传媒 Dex Java 报道，有居民说没有收到预警，但是有察觉异常，山脚下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就升高，之后小规模地震开始发生，没几耐之后火山就爆发。环绕印尼报报道，苏比塔伦村的居民阿布道尔说没有收到火山爆发的预警，他当时在庭院做事，天空突然变黑，当时以为会死，直至天空又慢慢变光，他先至紧急同家人逃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4号表示，中国最近在台湾附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类似于预演，近几个月来台海紧张局势似乎不断升级。台湾国防部上个月在2021年国防报告书中便详述了中共在过去一年内派遣高达554架次军机侵扰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的做法。报告中提到，中共试图以灰色地带战略通过非军事手段不战夺台。据美联社报道，奥斯汀在加州举行的一次国防论坛上被问及中国围绕台湾的行动是否是为潜在的未来军事行动进行训练，他回答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他们在探索自己的真正能力，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预演。他还补充说，美国不希望和中国发生冲突，因此两个军方加强沟通保持透明很重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五曾表示，中国采取的任何入侵台湾的举动都将造成可怕后果。他还说，他希望中国领导人深思，不要在台湾海峡引发危机。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持续合作，今日举行山鹰联合演习开幕仪式。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山鹰联合演习已在12月1号先行展开，并在陆上自卫队的神奈川县座间驻地、长崎县双浦驻地等地举行，预计将持续到13号。演习目标是在当日本遭受攻击时，日美两军需维持提升的共同作战指挥能力。这一次亦都是 COVID-19 流行后两个首度派员实际参演。这一次山鹰联合演习主要是由电脑兵棋推演，日方派出3500人 美方则派出1500人参加。由于去年的山鹰联合演习受到疫情影响，改取线上举行，今年度演习因为疫情趋缓，开放日美双方派兵参加。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今日则在兵库县的伊丹驻地举行演习开幕仪式。陆上自卫队中部方面队总监野泽真表示，希望演习有助于巩固日美同盟，我国和平与独立及地区稳定。美西洛杉矶长提香港排队登记新政策近期规定，靠港需提前通报，影响已经开始发酵。国内大型航商分析，过去只要在抵达美西前96小时通报码头即可，近期新出炉规定，货柜轮离开亚洲最后一个港口要航向美西时，就需提前通报，除了无法停泊港下抛锚等待，亦不能进港作业，只能遵从美西港口给的预估时间入港。换言之，降速可能是唯一的选项，亦导致整个运输链塞到太平洋上，而因此出现在港口附近等的船只变少的假象。货舰业者认为，美西洛杉矶长提香港塞港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视的经济议题之一。美西双港新规令船舶降速航行后，导致航行时间拉长，全球惊人抢柜塞港排挤效应显现。12月最新一周的报价，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美西航线都再度刷新纪录。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和法律从业者郭飞鸿今年年初就试图到美国探望病重的妻子张青，但一直被中共政府阻挡。眼下张青病危，国际间一些知名学者、人权组织以及人权活动家再度呼吁中共当局尊重起码的人性、人道、人情和法理，准许郭飞鸿前往美国探视和照顾已经同他生离15年的妻子张青。然而，观察人士对中共当局是否会展示这一种人性不抱乐观。有消息说，12月5号下午2点左右，郭飞鸿被友人发出我被捉了四个字之后，至今失联。郭飞鸿自2000年代初以来，因积极参与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活动而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拘捕、起诉和判刑。2007年，中共掌控的法院以莫须有的非法经营罪名判他有期徒刑5年。刑满出狱之后，郭飞鸿因其维权活动亦都在2013年再度拘捕。2015年再被中共掌控的法院以莫须有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6年。过去几年内，中共当局因对中国人的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和践踏，在国际间受到广泛关注和谴责。墨西哥州校园枪击案15岁凶嫌的父母逃亡后4号落网，他们因为买枪给儿子和忽视警讯，面对4项过失杀人罪名，但都不认罪。高二学生克里布鲁被控在底特律以北约60公里的牛津高中枪杀4人，他的父母詹姆斯和珍妮佛也因为买枪给他当圣诞礼物，而且在案发前忽略各项警讯，遭控过失杀人并遭警方通缉。后来底特律警方在距离牛津高中约64公里处的一栋工业建筑内逮捕逃亡的詹姆斯和珍妮佛，尽管两夫妇的律师话给法院知他们绝对会回来自首，但据称两人在3号前往提款机提领4000美元现金，还将手机关机，因此被视为逃犯。在庭讯过程中，法官尼柯森将两夫妇的保释金总额定为100万美元，因为他们面临的指控非常非常严重，而且法院确实相信他们有逃亡之嫌。在11月30号的这一宗校园枪击事件中，有4名年龄介乎14到17岁的学生丧命，另有6名学生和1名教师受伤。好莱坞一线明星和华府政坛人士5号齐聚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出席第44届肯尼迪中心荣誉奖颁奖典礼。除了琼尼·麦雪儿和贝蒂·麦勒，亦表扬魔城音乐王国之父贝瑞·高迪、 男中音加斯提洛迪亚兹，以及获奖无数的喜剧小品类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制作人麦可斯等艺文界重量级人物的成就与贡献。拜登和夫人吉尔亦坐在台下观礼，恢复总统参与这一场盛会的传统。这一场盛大晚会是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今年第二场的颁奖典礼。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去年冬季的颁奖典礼被迫取消。肯尼迪中心5月在维持社交距离下，为第43届获奖者举行规模缩减的表扬活动。